不少人可能会感到惊讶，原来按手礼也是个机要真理，因为当今的聚会很少教导这方面的信息。但是如果仔细思考，其实很合逻辑，这是不可或缺的，因为按手可以传递神的能力与权柄，让基督的肢体相互连结。让资深与年轻的传道人得以连结，让这一代与下一代连结。所以，按手服事的功能基本上是要连结基督的肢体。部分传统声称，这是使徒彼得流传下来的。我暂时不谈这一点，我只想指出，按手的立论基础合乎逻辑。我们需要一种方式来让每一代连结，让服事连结，而圣经提供的这种方式，我们就称之为按手礼。有趣的是，按手礼。在圣经第一卷书就有，并且贯穿整个属神百姓的历史，在属神百姓的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。按手有几种属灵目的，我们一起来看。首先，按手在别人身上是人类的自然反应。孩子如果生病、发烧，母亲几乎是不经思考，自然把手放在孩子额头上，或者久别重逢的两个人，总会彼此用肩或者是握手，用手接触对方。手部是人类彼此接触的媒介。就属灵方面来看。我想，按手可以达成几种目的。第一点，用来传递。圣经中常借着按手来传递祝福、权柄、智慧、圣灵、属灵的恩赐，或是职分。我再列举一次：按手传递祝福。权柄、智慧、圣灵、属灵的恩赐或是职分。第二点，用来委任职分。圣经用这种方式委任一个人在基督身体里的职分，借此表明这是神所安立的。我们必须了解。教会的事不是靠投票表决的，神是不受表决规范的。许多教会用票选来选出执事或是牧师等等职分，其实这样不合圣经教导，因为职分是神所安立的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”教会里各个职分和服事。都是神自己拣选的，不是人在拣选，是神，因为基督是一切的元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。如果不是出于主的权柄，委任就不具有任何效力。委任不是要去确认人的职分，而是要确认神。已经将职分赐给那个人，在决定执事人选的会议中，重点不是人来考量谁该担任执事，应该是看神要谁当执事。两种态度截然不同，我们多少都有民主的迷思。其实圣经并不主张民主的方式，这点我不多谈。因为可能有争议， 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争论上。其次，按手，除了确认职分之外，也能够将这个侍奉分别为圣。第三，用来背书或授予权柄。第四，用来装备，就是传递属灵恩赐、属灵权柄等等，好让那个人可以完成神所托付的职分。我再列举一次，因为很重要。透过按手委任职分，首先是用来确认这个人是神拣选的。第二，是将他分别出来，承担这个职分。第三，是用来赋予他权柄，赋予他所需要的属灵恩赐和权柄等等。我们来看旧约中几处例子，请看创世纪48:8-19，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。这里约瑟将他两个儿子带到父亲雅各，也就是以色列面前，好让雅各为他的孙子祝福。来自父亲或祖父的祝福是仅次于神的赐福，那是非常宝贵的祝福。我要告诉大家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尽可能在所行的一切事上得到父亲的祝福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父亲的祝福仅次于神的赐福。在圣经中可以看到，父亲的祝福很受重视。创世纪48:8，以色列，也就是雅各，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，就说：“这是谁？”约瑟对他父亲说：“这是神在这里，也就是埃及赐给我的儿子。”以色列说：“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，我要给他们祝福。”以色列年纪老迈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。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，他就和他们亲嘴，抱着他们。以色列，也就是雅各，对约瑟说：“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，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。神的信实常让我们感动落泪，这不是悲伤，不是难过。每次想到神的信实，我就忍不住流泪。”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，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。请注意，在圣经里，对父母和长辈是何等的尊敬。随后，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，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，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，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，按在以法莲头上。以法莲乃是次子，又简搭过左手来，按在马拿西的头上。马拿西原是长子，通常长子会获得较大的祝福，所以右手应该按在长子身上。约瑟特别安排较年长的马拿西站在雅各的右手边，但是雅各受圣灵感动，两手交叉过来，右手按在以法莲，左手按在马拿西身上，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：“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。知道这是在哪里发生的吗？”雅各是指他在皮努伊勒遇见神的事，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。赐福与这两个童子，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，和我祖亚伯拉罕、我父以撒的名下，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。看得出传递信事的重要性吗？ 现在的人渐渐没有这种观念了，但这是神所看重的。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，就不喜悦，便提起他父亲的手，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。约瑟对他父亲说：“我父不是这样，这本是长子，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。”他父亲不从，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，他也必成为一族，也必昌大，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，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。”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：“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，愿神使你如以法莲、马拿西一样。”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。这一幕很生动，是不是？很清楚的，较大的祝福是从父亲的右手而来，达成一种真实的传递，而不是一种仪式，不是一种礼仪。在以法莲、马拿西年轻的生命里，是一种关键的转换，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一生。所以，如果按手是出于圣灵的，绝对不要低估它的意义和重要性。接着，在民数记27章，摩西向主表示设立接班人是时候了。摩西知道自己不能进入应许地，但是他很关心神的选民以色列，所以民数记27章，从十五节起，摩西对主说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。”这是重点，他是万人之灵的神，他知道每个人里头的灵，他鉴察人心的最深处。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圣经提醒我们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，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圣经常常提醒这一点。所以我建议，除非情况特殊，否则每人都该有属灵遮盖，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待会儿再回来讨论这一点。那么主怎样回答呢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，按手在他头上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嘱咐他，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。”我喜欢这一点，不是给全部的尊荣，因为摩西的尊荣独一无二，而是给他几分你的尊荣，因为将来他一定会用到。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，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。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，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，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。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照约书亚的命出入，因为神拣选了约书亚，权柄已经给了约书亚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约书亚领来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按手在他头上，嘱咐他，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话。全会众必须亲眼见证这次传承，看见他们跟随40年的摩西将尊荣分给继承人，这件事攸关神百姓的福祉。按手不只是一个仪式，它对约书亚有实际的影响。生命记34章有一段经文很有意思。生命记34章9节这里说：“嫩的儿子约书亚， 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，就被智慧的灵充满。约书亚因着按手领受了什么？他领受智慧的灵，按手不只是形式，不只是仪式，而是真实的传递。再看看旧约里其他的例子，立王记下，十三章，这里算是以利沙服侍神的最后一幕，然而却又不算，因为以利沙后来死了，葬了，接着有一群人来攻击以色列，正在埋葬死人的那人，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。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，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。很惊人，不是吗？神的能力可以透过各种独特的方式彰显。来看《列王记下》十三章十四节，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。这实在怎么说呢？实在料想不到他死于疾病，但他的骸骨却带着神的能力，以致死人一碰着就复活了。这很难解释。无论如何，继续看下去。以色列王约阿施来看以利沙，伏在他脸上哭泣，说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兵马啊！”以利沙曾经对被战车接走的以利亚说过同样的话，这里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，那就是真正认识神的人能捍卫国家，比千军万马更有力。约阿施不算是特别虔敬的王，却承认以利沙对人民的重要。以利沙对他说：“你取弓箭来。”王就取了弓箭来，又对以色列王说：“你用手拿弓。”王就用手拿弓，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。他说：“你开朝东的窗户，这窗就朝向以色列敌军亚兰人。”王就开了。以利沙说：“射箭吧。”他就射箭。以利沙说：“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。”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，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，直到灭尽他们。之后，约阿施用弓箭打地三次，所以约阿施三次击败亚兰人。以利沙向他发怒，因为他应当击打更多次才对。但我要说的是，这样的效果是因着以利沙按手在王拿弓的手上。这也是超自然的领域，显示按手可以成就奇妙的事。现在来看新约的例子，新约里按手的目的有哪些呢？首先是医治病人，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，耶稣吩咐门徒传福音说：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第五种神迹是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换句话说，手按病人可以让神的医治临到。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，这里提到另一个仪式：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？你们就是指信徒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长老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同样的，他们要为他祷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但也用油抹他。我想你们应该知道，油预表圣灵膏抹，油本身不足以施行医治，但圣灵能力透过抹油得以释放，进入病人身体。我想提出一点，单纯按手和按手抹油有什么不同呢？我的想法是，大致来说， 不抹油的按手，是针对非会友，但是针对会友的话，按手里要加上抹油。我要再说一次，根据新约，每位信徒都应该加入教会。他说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如果你主日早上在这间教会，晚上则到另一间教会，那么你该请哪一边的长老来呢？如果没有长老可以请，那你生病了怎么办呢？换句话说，新约中的假设是，虽然包含某些例外，信徒应该隶属于一个教会，让牧者熟悉，认同牧者的权柄，能得到属灵牧长的服侍。神感动我要强调这一点，你们当中似乎有人像山羊，远离羊群，没有牧人，这样的处境非常危险。要谦卑，顺服地上的权柄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要做出选择。当然，有一些特例不适用这个原则，但是如果你符合原则，就不要成为特例。再来，按手的目的是为了让人领受圣灵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腓力下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，众人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，而且受了洗。正如耶稣所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但使徒并不因此满足，因为知道还少了一样。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节说，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所以这里再一次指出，一个人可能得救了，却还没有领受圣灵。这里说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我称之为从上头来的灵洗，有如尼加拉瀑布。17节说，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这些信徒就受了圣灵。行邪术的西门看见使徒按手，便有圣灵赐下，就拿钱给使徒说：“把这权柄也给我。”这里很清楚，使徒按手在信徒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下一章，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耶稣以后，他在大马士革一间屋里，眼睛看不见，3天不吃不喝。只是门徒的亚拿尼亚，他并不是使徒或先知，只是门徒，蒙主指示，就到扫罗待的房子为他按手祷告。圣经说，他按手在扫罗身上，扫罗就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起来，受了洗。所以并不是具有某个职分的人才能为人按手，只要是出于神的旨意，每个信徒都可以为人按手祷告。路德在办公室里提醒我讲一件不寻常的往事。我们当年在夏威夷的科纳，我病得不轻，没有痊愈的迹象。我们走在大街上，有人跑来说，为我祷告好吗？我病了。我说，什么病啊？他说受到电击，意思是被电击中。他是个电工，他的双肩瘫痪，双手没有办法高举过肩。我的意愿不高，但是他很坚持。我们就在路边停下来祷告，一旁是餐厅。 路德把手按在他的双肩。隔天，在青年使命团的聚会里，他把双手高举过头，按手祷告已经让他经历神迹。之后我们在亚利桑那服侍，他来看我们。他说他去找医生做过检查，医生说，我们检查过肩膀，你的双手根本不可能高举过头。这个小例子说明了按手祷告的功效。在以弗所这一段以前看过，保罗到了那里遇见几个门徒，但他们算是施洗约翰的门徒。保罗向他们讲明福音，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当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。所以按手相当合乎圣经，能够传递圣灵的能力。新约里五次提到圣灵降临，相当有意思。其中两次圣灵降临，五旬节当天和哥尼流家中，完全由神亲自成就。另外三次圣灵降临，分别是撒玛利亚、大树的扫罗、以弗所，则是透过按手来传递。所以关键在于神怎样带领。我有幸曾经带领数以千计的人受圣灵的洗。我特别的服侍在于让人相信，只要寻求主就必寻见。我会为人按手，但不是经常如此。因着神的恩典，有更多的人是直接从神领受圣灵的洗。接着看按手另一个目的是委任教会的仆人，有时称作执事。有些教会如果能明白希腊文的执事是指仆人，心态上应该会改变。有些教会的执事会权力不小，要是改成仆人委员会会怎么样呢？可见有一些用语我们误解了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，教会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，由于教会增长太快，所以没办法照顾到每一位穷人、寡妇的需要。我要再次强调，这是新约教会的特点，教会总是把照顾寡妇的事情看成是自己的责任。今天的问题是，政府把许多事接过去做，教会却忘记那是自己的责任。我仍然认为教会有责任照顾穷人，无论是用什么方式去照顾。所以信徒去跟使徒说，情况有点失控，我们的寡妇被忽略了。使徒就说，好，我们设法解决，而且要赶快解决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使徒的职分是什么？应该是祷告传道，不是行政工作。他们说，让别人负责行政，我们要忠心于使徒的职分。所以他们说，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人，这七个人必须被圣灵充满。在初代教会，就连要担任执事，也一定要被圣灵充满。这是使徒们的智慧，因为选出的人必须能管财务。所以他们让信徒选出一批人，然后接纳他们，委派他们，让他们各司其职。这样以后会众就不敢发怨言，因为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人。你看神多么有智慧。所以众门徒选出了一批人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，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安立他们， 可以说是案例呈直视，但这里没有用直视这个词，我宁可说是助手。使徒们表示我们太忙了，需要助手。帮助者的位置是很重要的，特别看看其中两位很有意思。斯提凡是最先寻到的，菲利从神领受传福音的职分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从仆人起步，要记住，这可能是一个踏脚石，还有更大的服事。事实上，如果你不从仆人做起，神不会提升你，因为神只提升那些从基层做起的人。好，按手的下一个功效是差派使徒。有人以为新约里的使徒总共只有12位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算过，大约有20个人被称为使徒，有建造基础的12使徒，还有一些名字被提到的使徒。来看其中几位。使徒行传13章提到安提阿教会，它在许多方面算是模范教会，有些方面甚至超越耶路撒冷教会。耶路撒冷教会稍嫌僵硬，太过专注教会内部的事，这也是当今教会的困境之一。太过专注于教会内部的事，结果很少有时间投入正事，也就是把福音传给没听过的人。但是安提阿教会有不同的看见，这很重要。使徒行传13章1节，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、西面、路球、马念和扫罗，后来称为保罗。如果你相信教会有先知、教师的职分，同样教会也有使徒的职分。我来解释一下，他们侍奉主，新国际版是翻作他们敬拜主，这很重要，待会儿再提。但敬拜是许多事的关键，他们敬拜主，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。注意，圣灵以神的身份说话，为我分派这两个人。你想圣灵怎样说话呢？是一种灵里的声音，或是透过5个人当中的一个人来说话？你可以自己思考，但我认为那是先知性的预言。于是禁食祷告，我非常相信禁食祷告。今天我没有办法细谈，但是教会里面许多事情，除非禁食祷告，否则不能成就。这是他们第二次禁食，圣灵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禁食，于是禁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请注意，他们不是打发最年轻的牧师，有的教会就这么做，但他们拣选最顶尖的2位，派遣当中最好的同工。宣教事工是从上层开始差派的，不是从底层。在这方面，教会还有很多要学。那些奉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，他们所承接的是教会最重要的事工，应该是顶尖人选。有神的拣选和呼召，但是我们过度看重教会内部的结构，我们过分关注自己，缺乏从神而来的意向。请原谅我这样说，有一些国家，许多人面对圣灵的工作时，就好比托勒密时代的天文学家。如果你懂天文学的话，我懂得不多。托勒密以为太阳绕着地球转，后来哥白尼说错，正好相反，是地球绕着太阳转。当时的教廷非常生气，想把说这话的人处死，哥白尼差点丧命。教廷为什么这么生气？因为那违背他们的传统。我认为 许多基督徒还活在托勒密的时代，仍然相信是上帝绕着我们转。不了解，其实应该反过来，是我们绕着神儿子转才对，不是耶稣为我们而存在，是我们活着为要荣耀他。有些诗歌只强调耶稣要为我成就什么事，这很好，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耶稣做什么，这才是重点。总之，初代教会差派两位最好的，被差派的时候他们是先知与教师，但下一章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论到这两个人，就说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服从犹太人的，有服从使徒的。然后十四节说巴拿巴、保罗这两位使徒，所以说他们已经成为使徒。他们怎么成为使徒的？是教会听从圣灵的指示差派他们的。使徒的意思是被差派出去的人，如果不是被差派出去的，就不算使徒。保罗和巴拿巴不属于原本那十二使徒，但现在已经称为使徒。他们怎么成为使徒的？是圣灵差派的。他们怎么听到圣灵的声音？就在进食、祷告、敬拜神的时候。只有当教会牧长这么做，使徒才会出现。好，在新约，按手另一个功效是选立长老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这里说，二人，也就是巴拿巴和保罗，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，所以选立长老是从使徒开始的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提摩太是他在以弗所的代表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起，我们来看，教导他要选什么人当长老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研究新约就会明白，加倍的敬奉是指某种经济报酬。新约的敬奉不是客套话，而是借着供应对方的需要表达你的敬重。要知道，灵的双倍还是灵，所以敬奉有个实质的标准，全心传扬神话语的人配受服侍对象的敬奉，按着他们投入的时间。好，保罗继续谈怎样对待长老，在十九节，控告长老的橙子，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不要随便接受信徒对长老的控告，至少要有两个见证以上。我看过许多神的仆人受到毁谤，教会就信以为真，连两三个人的见证都没有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撒旦对服侍者的一大攻击就是不实的控告。这里提到保护措施，控告长老的橙子一定要有两个到三个见证，否则不可以收。如果我们可以坚持这项原则，教会将有许多改变。同样，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，保罗继续说，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，要遵守这些话， 不可存成见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，偏袒在神的国绝对无份。他继续说，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这里谈到对待长老的道理，所以给人按手不要急促，这是指按立长老不要急促，要谨慎，确认那是神的心意，谨慎考量那个人符合资格。我说过好几次，按手容易，撤手就难了。如果按立长老才发现他有问题，就很难摆脱他了。所以，保罗提醒提摩太要非常谨慎，不要轻易按立长老，除非确认这是神拣选的人。然后他说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因为如果你我按立错误，对方不合适当长老，让神的子民因此受到亏损，我就在他的罪上有份。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小心。我们罗德代堡的教会虽然不见得总是模范，但在按立长老方面，相信我，他们可真严格。最近他们按立三个人，这些人选被质询整整2天，各方面都审核考量。许多教会的问题出在按立长老过于急促。关于按手有这么多功课，它绝对不是小事。所以按手到底有哪些目的呢？刚才这些，无论是委任服事，是差派使徒，是按立长老，按手可以传递权柄，将一个人分别出来，支持他，装备他来服事神。再看按手的另一个功效。保罗写信给罗马的基督徒说，我切切地想见你们，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。但他当时没去，稍后才成行。提摩太后书1章6节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他说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保罗借着按手将恩赐分给提摩太，恩赐希腊文是 charisman， 领袖魅力一词从这里来。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就算你不同意，我还是能上天堂，只要你还爱我。我相信他分给提摩太的是使徒的恩赐，因为我们发现还有别的使徒。现在看看提摩太的使徒职分，提摩太也是使徒，也许你不知道。我们来看看圣经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1章1节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1章1节，这封信是由三个人写成，这在新约时代相当普遍。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这三个人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。这封信的作者不只是保罗，还有希拉和提摩太，总共三个人。在书信的第6节，这里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说，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。所以保罗、希拉和提摩太这三个人都是使徒。要了解到使徒的职分没有过时，在以弗所书4章，神说他赐下各种职分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信徒还没有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不是吗？所以使徒是必须的，先知 传福音的牧师、教师都是重要的职分。直到我们有长成的身量，所以刚刚指出有哪些使徒，有保罗、巴拿巴、希拉、提摩太，等等。五旬节之后，另有这四五位被称作使徒。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提摩太的使徒职分，来看提摩太的使徒职分。我已经指出提摩太被称作使徒，他是怎样成为使徒的呢？这个问题很重要，因为教会非常需要使徒。提醒各位一点，耶稣称赞以弗所的教会，因为他们很谨慎地试验，看那自称为使徒的人是真是假，教会不能随便接纳。但凡自称使徒的人，一定要试验他，知道骗子的结局吗？你不知道吗？说谎的人结局是什么？就是被丢在火湖里。这个问题很严重。不是使徒，却自称使徒的人，正朝着火湖走。看看下面这个情形，《使徒行传》16章，保罗带着希拉展开第二次宣教旅程。第1节，保罗来到特庇，又到路斯德，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，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却是希腊人。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。一般的要求是，重要的服侍同工必须在母会享有好名声。如果连母会肢体都不肯定他，其他人的意见就更不重要了。几年前，我在耶路撒冷，有位女士从瑞典来，受差派过来当同工。我的前妻吕迪亚相当敏锐，看完了这位同工一大叠推荐函以后，她说，少了一样，少了母会的推荐函，我们用了它，却相当后悔，造成许多问题。我学到了一个功课，要选同工，最重要的推荐是他周遭的人，曾经跟他一起工作了解他的，如果连他们都不推荐，其他的推荐也不重要了。提摩太获得教会长老的称赞，这些人跟他共同服侍生活，所以保罗带他同去，说，跟我来吧。我们继续读，仔细来看提摩太前书4章14节。提摩太前书4章14节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时赐给你的。我的结论是，当时有先知预言，提摩太要和保罗、希拉同去。基于先知预言和对他的了解，长老们给提摩太按手，差派他，他便领受了使徒的恩赐。这是我的理解，这必须和提摩太后书1章6节所说的综合来看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，许多方式可以了解，很可能就是在路斯德出现先知预言，也经过查验。预言提摩太要和保罗、希拉同去，长老们表示赞许，保罗于是接纳他，保罗和长老们一同为他按手，将使徒的恩赐分给他。注意，预言很重要，除非 预言是假的才不重要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：我儿提摩太啊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将这命令交托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。这是预言的真正目的，为了坚固即将面对逆境的人，确知神已经拣选了他。我在著作《按手礼》当中提过这个例子。后来在纽西兰，一位当地相当著名的基督徒领袖，我不说他是谁，他在美国时曾被预言将发展怎样的服事。在他很沮丧快要放弃的时候，读过之后，他说：我要照着预言去做，既然是神的意思，我就去做。所以预言确实坚固他的心，让他的服事影响许多的人，可见出于圣灵的预言有多么重要。相反的，出于人的预言让我厌烦。这种预言很像算命，有人为你按手，说你将会怎样怎样，也许会，但多数都落空。预言和算命只有一线之隔，算命先也可能说出事实，你知道吗？在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，被污鬼附的使女首先认出保罗和希拉，她比腓立比的臣民更先认出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，正向众人传讲救恩，但他却是撒旦的仆役。这一点要很当心。现在，我想简单谈一谈按手的危险与保护措施。我只剩下几分钟。按手有两种危险，首先是按立错误的人选，这种错误会造成混乱，你对这后果也有责任。第二种我称为邻里的污染，你可以为人按手赶鬼，但你得知道怎样保护自己，因为可能有双向的影响，或是你让他领受神的灵，或是邪灵影响你。记得我们一群人在军中时，为一位重度忧郁的人按手祷告，没有出于神的引导，我们就直接这么做，结果每个人都被忧郁袭击，因为我们没有保护自己。所以为人按手时，你需要保护。怎样保护？借着祷告，谦卑自己，让圣灵来引导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让耶稣的宝血保护你，学会以耶稣的宝血遮盖自己。记住，耶稣曾经告诉门徒：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阿们。